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讲马可福音，今天看第七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现在来拿啊！我们在前方有马可福音的讲义。我们要再提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最后提到的马可福音第七章的前面这一大段，一直到二十三节的这一大段，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这是其中一个他最常做的事情了。他除了福音书，除了记载他医治病人、帮助一些个别的需要之外，大概提的最多的就是他怎么样纠正神的百姓他们对于律法、守律法的有偏差的认识。主常常做这些事，其中一件事就是他常常在安息日来行一个神迹，做一些事，而那正触犯犹太人的大忌，那些他们在他们律法的规范里面那是不可以做的事，可是那是他们对律法的实行，他们的规范，而并不是神的诫命的本质。所以主常常要纠正他们这些事，有时候刻意的，好像似乎刻意触犯他们，好引起这样的话题似的。也许不是主带着这个动机，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他行事为人，约翰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他说：“我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做；听见他做的，我才做。”所以，你可以说那是天父的心意。可是，我想我们的主他也体贴天父的心意，知道父喜欢这样，所以当他遇见这些的时候，他很自然就这样做，也不回避。而这个故事，马可福音第七章这个故事也记在马太福音十五章里面。这个故事似乎倒不是主先去做了什么才引起这个话题的，而是他的门徒做了一些事情，而旁边那些教法师们、法利赛人他们看得不满意，他们引起的话题啊。这是上一次我们告诉大家的，可是上一次我讲的时候很快讲尽这个事件的里面的一些道理、一些教训、一些争议。我没有交代一件事，就是我是在讲马可福音的特殊的记载这一大段，我们在讲他记者常常比其他福音书就是记同一件事的时候有更生动的记述。可是我记得我上一次没告诉大家为什么我在这里讲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第八节，主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这个话在马太福音也有类似的话，可是马可福音多记了一句话，说：“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明明两句话是一样的，对吗？可是马太就记述了主讲了这个话，但是马可给我们讲到主耶稣重复的讲这一件事。我不知道你读怎么样，我自己读给我一种感受，就是主好像非常在意这一件事，他好像有一点哀叹这一件事情，就是带着一个叹息的态度说，你们这样做，你们拿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哎，你们真的是很固守遗传啊，有点这种味道，我觉得。所以马可记载了他重复这样讲，对吧？你有的时候为一件事情觉得啊，怎么这样呢？你也有可能用这样重复的方式来讲。马可的这一段记述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比马太记得更，也许不叫生动，可是记得不太一样，就是 到后面主耶稣在诠释这个道理的时候，他强调我们外面的事，你吃了什么东西进来，这些外面的事并不太影响我们在神面前的圣洁，而我们里面发出来那种内心的那些肉体的表现啊，罪啊，污秽啊，那些才是重要的。那马太当然也提到这些，可是马可有一个他的记述有一个跟马太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马太记载那些从人心里发出来的恶念、苟合、贪婪等等这些事情，马太一共列了七项这些事，马可列了十三项，马可好像更详细的条列，这个就听起来比较像布道家在做的事情。如果宋尚姐她大概就会这样做啊，因为我们说马可说不定他的福音书有一些内容是取自彼得的教训，因为彼得是主的使徒，最靠近的使徒，他却没有写福音书。有一些人认为，因为马可跟彼得可能走得很近，或许至少其中有一部分的内容有可能跟彼得有一点关系啊。那如果是的话，彼得是一个布道家，对不对？他当然是使徒，可是他传福音，很多人信主。他无论在犹大、耶路撒冷，或者到了外邦，他都是这样啊。虽然圣经从来没有用圣礼的恩赐里面的传福音的称呼彼得，倒是称呼了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另外一个人，就是腓力，这七个执事中的腓力。但是我觉得彼得也一样有像这样的恩赐。如果是宋尚杰博士，这个中国最有名的布道家之一，他聚会的时候，他不是只在讲罪的本质，要人认罪悔罪而已，他常常会直接的叙述一些罪名，有时候条列出一些罪名，他不是只是说一说而已，他真的是有圣灵的膏抹，他有时候会在聚会当中指着某一个方向，然后说出一个罪来，而那里坐着的一个人正有那个罪，而且他讲的不是一般性的罪。今天也有的人学这些事，我曾经在海外看见一个德国的教会，他的牧师讲到完了以后带大家祷告，特别喜欢这个。我参加过好几次他们那个聚会，差不多每一次聚完他都做这一件事，他就会开始说今天我们中间有谁有什么病，然后神要医治你，他就开始念出可能七八个甚至十几个病名这样。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样，我不觉得那个是真的是出于圣灵的恩赐，至少不是每一次。我不喜欢是因为他是带着他似乎是在说预言一样的架势说的，像那样说法我觉得我们大家也都可以说，因为他每一次念的那些病名从来我没看过一次他拿出表现出一个印证来，就是会众当中有人表示他说的正是他的需要。因为他说那些，我这样说好了，我在任何一个聚会只要有多一点人的聚会，我念出那些病名，大概每一个病名都会切中某一些人的核心。我现在就讲给你听，我说你会背痛，你会牙齿痛，你有眼睛的毛病，你有心脏血管毛病，你肾脏不太好，对吧？我刚讲的这些，我猜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大概每一样都可以找到一两个甚至更多人匹配。可是宋尚杰博士不是这样，他说了他有一些提到的罪， 就是有人这样，而且他讲不是那种一般性的，有时候他会明确的讲，甚至把你偷了你嫂嫂多少钱数目讲出来，像这样，他有名的招牌道之一叫做开棺材，你们听过吗？我跟大家讲过，他自己做了一个小棺材，然后他今天如果他要讲开棺材的道，他讲一讲话以后，他把棺材盖子打开，就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条来，里面很多张纸条，写的是各种罪，可能比马可列的还十三项还多一点啊。那他无论抽到什么，他就开始讲这个，那是他的开棺材的道。所以我用这个让大家揣摩一下，为什么我说马可这些是生动的技术，那可能有点像一个布道家一样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也提醒大家，不要只学人家一个空壳子啊，要能够这样做，我觉得啦，可能比做一个普通的传道人讲道需要有更超自然的神的高莫恩赐在你身上，否则你这样做很可能只是一个空壳子而已。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故事，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22节到26节，这是马可一个只有马可记载的一个故事，主耶稣医治人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主耶稣医治人的时候表现出独特的特质的一个故事。马可福音八章22到26节，我们来读。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好些主耶稣使一个瞎子看见，对吗？记述的最详细的大概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生来瞎眼的，其次就是他在耶利哥城那个附近医治了一个瞎子，有的福音书 说是两个瞎子，马可福音把那个瞎子的名字也讲出来，叫巴迪买，那其他的话大概都比较没有详细叙述那个故事，而是综合性的提到主耶稣医治了什么什么，里面包含了瞎眼的这样。可是只有马可记载了另外一个这个医治的故事，这是在福音书里面所记述的耶稣医治人，甚至在把使徒行传包括进去的话，也是很独特的一个故事，就是当神伸手医治这个人的时候，并不是一次就到位的，并不是一次就好像就病的症状就完全消失，其他的医治几乎都是这样，对吗？一个原来不能走的忽然就站起来走了，耳聋的忽然就听见了，哑巴忽然可以说话了等等。当然有一些病说主耶稣就医治他们，其实像福音书的记述，我们其实没有把握那个细节是什么，因为福音书有一些内容显然并不是很详尽的记述，而记一个好像一个纲要性的东西，所以或许也有别的例子是这样，我个人相信应该有一些这一类的例子，可是福音书明确记载了只有这一次是这样，主医治了他，他似乎有一点改变，可是并没有完全痊愈，对不对？他虽然好像可以看了，却不是看得很清楚，他说他看见人好像树在走路一样，来用这种形容，也就是他显然看不太清楚。主耶稣再一次的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所以在这里有两个动作，你知道吧？就是主按手在他眼睛上，还有他怎么样？定睛一看， 所以似乎不是主第二次按手他就好像忽然就主动的所有的都看得清楚了，好像被迫得到医治的一样，并不是的，因为有他那一面要做的事情，他定睛一看，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你想一想这个定睛一看这个字眼呢？福音书虽然只有这一次特别记载这样，可是其实在人得医治的故事里面，包括在教会历史上，包括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有比过去的时代有更多的人得着神圣的医治的那些故事，我们所看过的故事，其实有相当多的人是像这样的，就是他们似乎在一个聚会中，或者无论他自己祷告或者怎么样，他们觉得得到医治，是因为有人为他们祷告啦，或者因为他们自己接受了神的话语，而心里有一个笃信，有一个确据，说他们得到医治。可是症状并没有立刻离开啊，那他们需要做一件事，就是用信心继续走下去。直到那个症状消失变成事实，直到这样我记得许多年前听见一位牧师提到我们常常提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一位弟兄 Smith Wigglesworth 神在他中年的时候临到他，他年轻的时候神就很多地方使用他，那中年的时候经历了圣灵充满，他正逢上五旬节运动，那时候他已经四十几岁，1906-1907年，后来他去寻求以后得到圣灵充满，从那以后神特别赐给他很大的医病的恩赐。他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因着他自己在一个特别的疾病上有人为他祷告得到医治之后，他已经开始有一些医病的恩赐，可是被圣灵充满以后，这医病的恩赐就变成更明确而且更重要的神赐给他布道的恩赐。在那个之前，他四十几岁之前他是不讲道的，因为他不会讲道，他的教会，他有一个教会，他的教会都是他的妻子在讲道的，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当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打电报回家告诉他的妻子说他被圣灵充满也说方言，他妻子很不以为然，然后他回来做见证，他妻子也不以为然，他妻子认为我们一直都在经历神的作为，你现在说的这个有什么区别呢？可是他还是坚持有区别，所以他妻子说好，那这个主日你讲道显你有区别，他也接下这样子的挑战，所以那个主日他妻子就坐在台下，我们坐在长板凳上，他就上台。事实上他那样被圣灵充满，那一天就我听见的故事，他并没有预先很紧张的去预备一篇讲道，他站到台上的时候还是在走向讲台的过程，我不知道神给他一段经文让他讲，就是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他们叫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等等，那一段经文开始讲到。后来当时在聚会当中的人记述了当时发生的事，他大概讲了十分钟以后，他的妻子坐在板凳上就看着他的先生，等一下往右边挪一个位置，等一下往左边挪一下。那天为什么他旁边没有坐人，大概他像他那么活泼的一个女牧师，大概没有人敢坐在他旁边大概。然后他一边移动，后来他就开始自言自语说 This is not my Smith， 他先生名叫 Smith， 他说这不是我的 Smith。 后来他讲的声音，讲这一句话讲的大声到一个地步，附近的人都听得见这是二十世纪五旬节运动很有名的一个故事，这不是我的 Smith。 从那一天开始神赐给他布道的恩赐 你知道圣灵临到人的时候，有好几位布道家原来都不像布道家，你知道，光二十世纪就有不止一位后来成为很被主重用的布道家，原来是口疾的，从小一直口疾到他，神特别高抹他，使他成为布道家的。嗯 ，Wigglesworth 弟兄去世之后，他的一个女婿叫 Stotter James Stotter， 也是一个很好的传道人，有时候也为病人祷告啊。当然，他没有像他岳父有那么大的恩赐。有一次有人问他说，为什么现在在教会里面人得医治的情况不如你岳父在的时候的情况，这个他的女婿 James Sauter 回答的话，我自己蛮同意的。他说因为现在人都希望得着瞬时的医治，所以显然他也很清楚知道他岳父在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得医治也不是这样的，虽然很多他的故事都记载那种瞬时的医治，好像人比较喜欢这个，所以会觉得那个比较奇妙，才会把它记下来。可是有可能人得医治有许许多多的例子不是像这样的，在威格斯威斯弟兄的故事里面有一个这一方面最有名的故事，我们讲过许多次。前不是太久，我的妻子在主日聚会好像也再讲了一次，就是一个姊妹可能是甲状腺，那叫什么肿瘤吗？就是我们小时候叫做短龟，叫大脖子，那个肿瘤在他脖子上。他参加了威克索尔弟兄到他们那个地方的布道会，他听讲到。他被引到神的面前，他知道神医治他，所以他就第二天就起来做见证说，弟兄姊妹，昨天晚上是我这一辈子睡得最甜美的一个晚上，因为昨天晚上主在这里医治了我。这个家伙还在，你知道吗？大家都给他喝彩。那个故事这样说的，所以我很相信大家其实懂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在当时他们的聚会里面其实有很多这一类的事，而不是特别的。好，第二年威格斯沃尔斯弟兄又去了那个地方，这个姊妹参加完聚会有一天她又起来做见证，又提到说，弟兄姊妹，我一定要为主做见证，过去一年是我活得最愉快的一年，因为去年这个时候在这里主医治了我。开始有人觉得那个东西还在，你知道吗？这一次拍手，他就像这样，就是没有几个人拍手这样。第三年，两年以后又来一次，这一次他又做见证，这个还在，而且有人觉得那个好像变更大了。所以会后就有人说：“姊妹，你那样可能不对啊，你不应该这样，明明这个还在。”这个很单纯的姊妹就很难过。那天晚上他回去，他就跟主讲说：“主，我知道你医治了我，你不让他们也知道吗？”他们知道不知道，其实他觉得对他没有影响，他就是觉得主医治了他。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完全那个症状消失了，可是对他来讲那是两年前得医治的事，对另外一些要看见才相信的是那个时候他才得医治。我觉得这个故事啊，虽然不是圣经写的故事，可是在我所看见这个故事的叙述里面，我一样可以找出蛛丝马迹，看见就是那样一个被今天被称为信心的使徒的人，在他在世的时候那四十年的医治的服事里面，其实应该有许许多多人是像这样的。就像这个瞎子的例子一样。我多讲一点，这个有一些故事是很多人熟悉的。罗宾德师母的传记《荣耀的光辉》里面提到一个例子，那个例子里面的主角是荣教士的牧师，我的牧师的牧师，吴老牧师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很火热，也被圣灵充满，他参加布道，他无论做什么我想就是拼命三郎似的，就是全心全意的。 后来有一次他在服事当中受了一个伤，他从来没有讲他受的是什么伤，我们不知道，可能是一种肢体上的伤害，扭到或者是反正这样，那会疼痛也使他行动也有一点点不便等等。那他知道人可以得医治，他也借着这个仔细的研究圣经，然后从圣经他相信人可以得医治，然后在那个聚会里面，在罗平城师母的聚会里面多的是很有很明确的充满了圣灵的恩膏的，也很有圣灵恩赐的，请他们祷告，那马上就感觉到得到帮助。可是没有多久，也几个小时后或者第二天，哎，症状又回来了。嗯，然后他就再去寻求查考圣经祷告，也请别人为他祷告，又得到帮助，然后过不久又那个帮助又不见了。这样反复了几次以后，他已经差不多灰心了。有一天他坐在一个聚会里面参加聚会，忽然罗宾的师母进到那个聚会当中，他本来没有参加也不是讲员，他就很有礼貌的跟那个讲员打声招呼说，主要我进来只是讲几句话，我讲完就离开，你们可以继续聚会。然后他就开始讲到，有的时候主做了一个工作，但是好像我们并没有看见那个工作很明显的表现出来。那个时候主希望我们用信心与他同行。比方他接下来讲，他说比方在这里有一个年轻人，你知道主医治了你，但是症状好像没有消失，你立刻认为你没有得到医治，可是主要告诉你说你要学习不要把信心的眼睛放在症状上面，症状还在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知道神已经医治你等等。他这样教导他，如果你有兴趣看更详细，那个在荣耀的光辉那本书第39章里面，乌朗牧师接受了这个教导，这样去学习，后来那个胜得胜就稳稳在握。也塑造了他后来一生服事里面的某一些特质。要不要试试看经验这个？我的牧师荣教是这样教导的，说有的时候你需要做出健康的样子来，就是你相信主医治了你，因为那是神的话，可是症状好像还在，但是你要做出健康的样子来。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教导。我都给你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们也写在我们的那个系列《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里面。好像许多年前，应该是公元2000年年初的时候，就当时许多人担心会有 Y2K， 就是公元2000年电脑的一个 bug， 一个问题会出现的那一年。他们告诉我们那一年的元月一号，你最好不要坐搭电梯，因为不知道那电梯是电脑控制的，不知道会出问题。我很记得这个，是因为我在那里的聚会那天早上搭电梯，我们就想到这一件事。在那个之前，1999年年底，我在江秀琴牧师那边旧金山他们的特会上面做讲员，我跟我的妻子，结果在要离开的那一天，那一次我们有点特别，一结束第二天我们就需要离开，因为紧接着就在温哥华有一个我们的温哥华锡安堂，我们有4天的特会。那可是就在要离开的那一天，我发现我感冒了，在江牧师的聚会里面，就天然来讲很容易感冒，因为他们在一个旅馆的大厅，全部是密闭的空间，开着暖气，然后里面有好几百人。而且以前我就听说在加州啊，一个各种族混杂的，全世界大概种族混杂最突出的地方，一旦感冒，那个感冒病毒特别的厉害。我觉得好像有道理，因为很多人有这个经验，我自己也经验过2次，包括我刚刚讲的这一次，我从来没有病成那个样子。 那天觉得飞飞机的时候就觉得我病了，然后第二天他们一早就开始聚会，四天的聚会，从礼拜四一直到礼拜天的下午还上午，我一直都在病当中，病得不可开交，没有，我真的从来没有病成那个样子。只要回到我住在牧师的家，直到回到魏牧师的家，我就昏沉沉的，这样没有什么精神。师母做很好吃的饭菜摆在我面前，我从小就能够不会因为生病没有胃口的，所以那天我也照吃，可是真的是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反正我没有咳嗽，没有流鼻涕，但是发烧，昏昏沉沉的，全身酸痛，差不多像这样。你知道他们聚会一天三堂都连续的，很有意思的是，只要轮到我讲道，我好像病就没有了。所以那三天他们全家在我旁边的，除了我太太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生病，你知道吗？我病成那个样子，我还是跟他们一起出来吃饭。他们可能是因为有点礼貌没有问我的，因为发烧应该有时候还看得有点看得出来，还是主让我连看得出来都看不出来，我不知道。我刚刚说一到礼拜天没有了，就这样三天之后，到了那个礼拜六的晚上，礼拜六晚上是我的妻子讲到，他前面有别人在带敬拜的时候，我就已经快要支持不住了。后来我的妻子上台讲到，我知道我坐在那边听到我大概会垮掉，所以我知道左翼有一个地方别人看不到我的一个小小的地方，一个小小的房间，我想说那里有好几张椅子，我去躺一下好了。结果进到那里又发现那个椅子根本没办法躺，那我也没有太多时间，只能坐在那边，但至少可以不时的改换姿势，不会打搅别人，因为我没有办法坐在那边参加聚会，非常的软弱。等到讲完道，要再唱诗歌，我就回到我的座位上，免得人家发现我这个讲员怎么不在座位上，所以我还是回去。然后他们要唱诗歌的时候，唱诗歌，我现在细节我不太记得了，反正我回到座位上，我大概可能他们没有立刻唱诗歌，我就坐在地上，在我们那里常常是这样，地上的地毯，在地上靠在椅子上。然后讲完道是我的妻子在带聚会的，他就提到要唱一首诗歌，可能唱完一遍以后，大概后来他就请大家站起来，我就跟着站起来，很有意思，就在我本来病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就在我站起来那个过程，忽然我就觉得所有的症状都离开我了，然后之后就好了。你要知道第二天结束以后，结束原来是在一天的了哈。他们年轻人会到外面去活动，那个牧师都喜欢我跟他们去，因为他知道我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可是那天外面很冷，还下雪，但是我还是跟他们去，也没有怎么样。我是得到真正的完全得到医治。有的时候主这样做，就最后一刻来讲，你可以说主是瞬时的、忽然的医治。可是在那个之前我有三天不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早已学会这一件事，就是做出健康的样子来。其实我不是荣教师教这个我才知道的了，我从年轻还不认识荣教师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点明白这样过生活。我这么详细的讲这些事情，讲了好几个例子，因为我觉得这是得医治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很正常的道路。特别神会这样做，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神来讲，你症状消失得到医治并不是最重要的事，你在其中学到的功课，因此让我们操练，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主自己身上，才是神最在意的功课。而借着这个，你能够更好的学习这些事，免得 你只想到神医治的大能而已。很了解我的意思，毕竟神迹在新约圣经里面，它的意思是记号的意思，也就是神迹本身不是最要紧的事，它是一个记号，要让我们明白而且注意而且学习另外的事情。好，我们再看马可福音九章第二到第五节。马可福音九章第二到第五节，这个故事我们称它叫登山变相的故事。主耶稣在三个门徒面前改变了形象，好像神把他原已有在永恒里面的荣耀跟全能彰显一点，像把那个帷幕稍微揭开一点，其实并不是完全的，可是这样子门徒就已经很承受不起了，他们在那边好像昏过去一样，连讲话都不知所云。这个故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最好你也记得。我其实我自己读四福音前面的对观福音，我常常我有时候用这个故事来做我界定那一卷书的段落的其中一个事件，所以我都会记得马太福音是十七章记载这一件事，马可跟路加都是第九章记载这一件事。我不详细讲这一件事，在这里马可虽然也记了这一件事，其实很多内容跟马太跟路加差不多，可是至少有一个点，马可的记述是比较强调的，比较特别的，就是第三节说耶稣改变形象，有他的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就这句话。即使今天也有一些人，他们宣称他们曾经被主在异象中带到天堂去，有一些这样的经验，其中有一些人会提到这件事，就在那里提到天堂的颜色，有很多都是没办法用地上的颜色来相比拟的。有一些作家也竭力的想要描述这些事，比方卢易斯在他的一本跟天文有关系的寓意故事书里面，就提到某一个星球，他讲的是火星，那个时代的人，他写那个故事的时候人类还没有登月球，人类还有一点觉得火星有可能有别的生物的时代，他提到在火星上有三种不同种族的生物，掌管他们的是一位像天使长的人物，你看着他搞不清楚他的存在，因为有的时候又好像看到形象，有时候又好像透明的看不到形象，这样他这样描述。然后他借里面的人物描述那个欧亚沙，就是那个天使长，他讲话的声音，他说他说话的声音好像流动的光。有一些人尽量想办法用很特别的方式来描述这个，他讲话的声音好像流动的光。以前在我们的喜安堂的传统里面，以前有一位长辈要来形容神的荣耀，神的荣光，用这样的方式形容，就是无以言喻的他同在的光辉，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他同在的光辉，那就是神的荣耀。也许你会想到有一些很好的形容，但总之我们都只能略略形容。今天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一点神的荣光在我们的灵里面，那是圣灵来要做的工作，你不一定是在肉身踏上踏波山，有人认为那是变化山，可是你在自己的地方，在内室，今天圣灵也有可能把我们带到像那样的山上，让我们经历一点神的荣光。好，我们再看 九章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八到五十节，四十八到五十节，这是一段马可独特的记载，也是有点让我们不太晓得怎么解释他的一段话。我们来读好吗？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八节，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涉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这个四十八节的话，我不知道算不算引用，可是至少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最末了的时候的话，就是这一句话啊，要提到永恒的审判的时候，有人认为那就是地狱的形容，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可是接下去讲主讲的话那两节，就有一点不知道主为什么这样讲呢？前面这一节稍微能懂，四十九节是不是在形容在地狱里面人那么被永火烧着，就好像被盐腌着一样那个样子？但是为什么要用盐腌着来形容火烧？他可以用别的方式形容，我们也不知道。好，如果那个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接下去的那一节就让我们觉得，为什么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思想跳动那么快？因为忽然就提到盐的正面的含义，就像我们是世上的盐一样，我们要用来调味，所以不要失了那个味道。我不知道如果你哪一天有觉得非常棒的解释，请告诉我，我很愿意知道。不过我看那个美国那个牧师，那个神学家 Eugene Peterson， 他在他的信息本圣经 The Message 里面对这一段的诠释，当然他那个圣经不算是完全的翻译，而是一个像意义一样照着 他体会的意思来讲，他这样诠释这一段经文，我觉得好像有不太一样的见解，我有时候觉得与金皮的神跟马可一样，常常有很蛮生动的描述的。他这一段话，他把他包括了前面四十六、四十七节的话都包括进去，我读给你听。这当然是我的中文翻译，我不知道现在的媒体有没有中文翻译直译。我把它直接从英文翻了。他说：“你的眼睛如果叫你跌倒，宁可剜掉一只眼，只剩一只眼睛活在世上，胜过你用那个 2.0 的双眼透过地狱的火往外面看。”很有趣的话，你有没有听懂？我再讲一遍，他说你如果是好像你的眼睛会叫你跌倒的话，你宁可把它剜掉，把它挖掉啊，胜过你保留着你的眼睛，可是因为你的眼睛使你犯罪，所以最后沉沦在地狱里面。你保留了一双眼睛，那双眼睛有可能视力很好，2.0 的，可是你那个眼睛的视力是用来坐在地狱里面，穿过那个永恒的火焰往外面看，他用这样形容。然后他说，我主要讲后面，然后每一个人迟早都要经过熬炼的火，但是你将被保守着、保护着，不受永火之害。所以他讲到那个用盐腌个人，他讲的是正面的话，而不是在形容我们永远在那里受苦哦。你自己要成为防腐剂，保存着平安。所以他把四十九跟五十节结合在一起讲正面的话。无论怎么样，我觉得也有可能主在这里讲双关语啦。因为又讲到用盐腌个人，好像是在讲到把你 keep 在那个永火里面，在地狱的痛苦里面，可是又用来讲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是像这样，而是能够调味的盐的话，那么将会大大的不同。所以我们也完全知道这个盐该怎么解释。好， 请再看第十章，马可福音十章十三到十六节。这段话也是另外一个其他福音书多半都有记述的，我们的也都蛮熟悉的，就是主耶稣看中小孩子，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觉得说，这大人的事，这很重要的聚会，小孩子来打搅干什么？男主人家把小孩子带到主的面前，主耶稣就教导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做，因为在天国就是这样的人啊，在天国伟大的都应该像小孩子一样。所以也就在这里讲了一句有名的话，就是你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要不然就不能进天国，对吗？那马可也记载这一件事情，但他记的时候加了一个东西，我注意到，就是主耶稣不止责备门徒，这里说他看见他们门徒这样做就恼怒，用了这种字眼恼怒。马可蛮喜欢记载耶稣生气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我们读福音书常常有人告诉我们，路加才是特别强调耶稣的人性的一卷书，可是有时候这种说法会误导我们不去注意别的啦，因为这些都只是帮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抓住一些要点，可是其实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一些话让我们更深的思考耶稣带着完始祖的人性。我特别觉得被认为主要在讲耶稣的神性的约翰福音，其实他也是把耶稣的人性讲到很极致的一卷书，将来我们讲约翰福音的时候就会提到。我应该先提一下，我刚刚就提到那个经文了，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就告诉我们，耶稣在世上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要看见父说做才他才做 才说，那是人子才做的事，对不对？神子不需要这样吗？你有没有为像这样的事恼怒过？你很看重一件事，结果发现那件事被人家 spoil 掉，做坏了，出了差错，出了纰漏，就特别的恼怒，因为你很看重这一件事，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所以显然马可在表达一件事，就是主那么看重要让小孩子到他的面前。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这样，这不是说我们要任凭小孩子打搅聚会或者别的，可是我想主耶稣出手做这一件事的时候，会让小孩子，主一定有那种魅力，有办法让小孩子乖乖的安安静静的。我们也需要这样，但是至少我们不要把小孩子排除在外。因为主特别的看重这一件事。试试看，我给大家讲这个，也包括了不只给大家讲到这里面的教训真理，也包括了给大家示范。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像这种 detail 这些细节，对吗？而且这种细节不是只是研究它的字里行间而已，而是你想办法去进入那种情景里面。我们读圣经特别需要这样，那些话才会真的是对你说的，而不是说在天边的。那种操练其实应该用在我们平常的肢体生活上面，我们应该常常留意这个。我在我的神学院教导我的学生说，你讲道要能够讲得更抓住人的心，其中一个秘诀就是任何时候，比方我们都会发代祷信提到人的需要，忽然你接到一个代祷信，某一个人，可能你认识的人，甚至有可能是你不认识的人，他刚刚发现他得了癌症，或者刚刚发现他的孩子得了一个严重的疾病，或者刚刚发现先生有外遇，刚刚发现一些什么灾难，我们不要只是啊，主耶稣帮助他怎么样这样祷告。我建议我的学生说，看到这个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设想一下说，今天如果这个发生在我身上，我会是什么感受，我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自己许多年来我这样做，我会设想到一个地步，我会感觉到快要分泌副肾上腺素的情况，那是你真的发生这些事才会有的，对不对？ 可是你应该想到这个地步。这样子，事实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在祷告了。如果那个时候，你同时想到主，把这个人的需要、感觉放在你面前，又把主放在你的面前，我常常说，那就是祷告的真谛啊。而那个人需要的人，他正在那个病痛当中，他有可能不容易把主摆在面前，而你替他这样做，所以我们称这个叫代祷，对吗？代祷的代是代替的代，你知道吗？常常有人听我们讲代祷，代祷写的时候写的是另外一个字。我告诉我的学生说，当你常常这样做，有一天当你要预备讲章的时候，你要把人的需要摆在你的眼前来预备讲章，味道就会不一样。你不是只是一个词而已，说啊，他发生什么事情，一个苦难或者什么，而是你讲到苦难的时候，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嗯，这其实不是只有神学生需要这样，我们成为一个想要对别人有祝福的，一定要学习这些事，好吗？好，我们最后几分钟，我们还是简单来看一下下面一个故事，马可福音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我们称它叫这个少年官的故事。其实好像只有路加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做官的，称他为少年官，那是路加独特的记载。那他来问耶稣说，怎么样可以承受永生？主耶稣说要遵守诫命，他就说这些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主就跟他说，那你进一步你要变卖一切所有来跟从我。这个触摸到他的痛处，他的罩门就在这里，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显然贫穷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说我撇下一切所有跟随耶稣，那钱多了就不容易了。这很奇怪的事，我们反而应该是钱多我们比较容易多撇下东西嘛。哦，可是人就是这样，那就是人的肉体，人的软弱。后来主就跟门徒说，财主要进神的国很难，他们也说不能进去了，就比较难。门徒就说，那谁能够进天国呢？主就说，在神不能，在人凡事都能。你知道这些有名的话都是从这个故事出来的。可是我为什么在马可福音讲他记载的很生动，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只有在马可福音记载说，当他说这一切诫命我都遵守了的时候，马可记载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啊，所以神显然非常的喜悦这样的事。所以你不要觉得我们今天活在恩典底下，不活在律法底下，所以遵守律法好像是一个下策，一个不是很上道的事。没有，主耶稣听见他遵守律法，遵守这些诫命，喜悦，对吧？看着他就爱他。可惜他没有能够多跨一步。为了要真实进入神的国，你有没有也有保留的东西？你可能跟他不一样。有的人说，我一定不会像他，我很容易就撇下我的产业跟随主，因为你没什么产业，所以这样说嘛。所以可能我们都需要看看主在我们身上要的是什么。我想到颂赞诗选226首，说颂赞诗选226，他说啊，216，颂赞诗选216，他说我还保留诗怀爱恋，始祖心伤掩面。可是一旦我们愿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方见诚心出现，诚心方见出现。让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今天有的人用这种方式，我觉得很好。他说：“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做一个 radical Christian。”你认识这个字吗？RADICAL radical radical 很直接的翻译叫做激进的， 这个话好像不应该用来形容，好像是在讲说有人这样好像不太好，不太平衡。可是是应该有这一面，嗯，我们的平衡并不应该变成很平庸的样子，不，有这一面可以有那一面，可是两面你都要机智一点。有时候你需要做一个 radical Christian， 嗯，有人这样讲就是跟随耶稣应该充满了热情才对，嗯。我想有一个人，讲的一句话也是教会历史上有名的话，就是那个近代的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创始人，为一些当时受迫害的基督徒、受困窘的人，找到一个亚杜兰洞，他不叫亚杜兰洞啊，他叫做 Hernhut， 叫做以前在我们中间一个姊妹，现在是华省的师母了。的他写了一本跟莫拉维亚弟兄们有关系的书，叫主护城传奇，他称他叫主护城，在主的保护底下的一座城，嗯，他本来这个 创立人清晨斗德国的一个世袭的贵族伯爵，他真的就是这样，从年轻的时候被主吸引，撇下一切跟随主。所以写他故事的人在记载他的生平事迹的时候加了一个标题，说一个对耶稣说了 yes 的富有少年观，就是跟这个少年观做一个比喻，做一个对照。就是这位清晨多夫伯爵，他讲过一句话，说我只有一个热情呢，就是耶稣，嗯，很好的话，来跟我讲一遍，我只有一个热情呢，就是耶稣，嗯，你有没有的时候成为一个激进的基督徒啊？这不是叫你常常去做一些怪事，我没有这个意思。你不是为了做怪事而做，而是因为就是为主火热。玛利亚就是一个激进的基督徒，所以把整瓶的香膏倒在耶稣身上嘛。香膏是抹一下就好了，倒整瓶，还把玉瓶打碎，嗯。宋尚杰当年他在美国得了化学博士的学位，而且在那边他因为很杰出，还得过某一个城市送给他一个The Key of the City， 你知道美国有时候这样做，送那个钥匙来代表尊敬他。这样你知道他回国的路上，在船上，那时候他们不搭飞机的，也很穷，搭船呢回中国，在船上他把他那些得到了奖项，包括那一只钥匙，就轰就把它丢到海里面去了。他从一起头就决心，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拿钉十字架。他没有打算用他的学位来成为传福音的，让人家觉得哦，我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注意去听他。不过他认为，那只要传神的道就好了。不过据说他保留了一张证书，就是他的博士学位的证书，为了安慰他妈妈。就类似这样，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把你的毕业证书、博士证书丢掉才是 radical Christian， 每一个人不一样，可是就类似像这样，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可能不是你现在想要做什么，而是有一天遇见的时候会显出我们里面是不是一个完全热情为耶稣的人。
请唱《宣道诗》47首，绿色的《宣道诗》47首。